聆听古典，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国家大剧院聆听古典栏目，我是微微。盛夏六月，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可能对于我们很多听众而言，高考已经是遥远的一段记忆了。也许高考还是不久前的一幕，或者呢，高考是正在或者即将面对的未来。但不管怎么样，它都在很大意义上成为了很多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为我们的青春留下了难忘的一笔。我们或许不必将高考放在改变命运、决定命运的分量之上，就把它当作是一次集体的成人礼吧。那在我们今天的聆听古典节目中呢，我们想用一组非常精彩的古典音乐作品送给正在高考的同学们，也祝你们高考如愿，愿你们前程似锦。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作品呢，曾经在往期的聆听古典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那就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71年歌剧名作《阿依达》第二幕中写下的凯旋进行曲。在创作《阿依达》的时候，威尔第已经58岁了，早已是意大利音乐的象征，全欧洲最卓越的歌剧大师之一。这里强调的之一呢，更多的是指和他的同龄人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比肩。相比威尔第而言，瓦格纳成名更晚，但是却掀起了乐坛艺术理念的巨大风暴，尤其是他将管弦乐在歌剧中的比重和魅力拓展到了全新的境界。威尔第呢，既能够坚持意大利歌剧的宝贵传统，不盲目追赶潮流，也能够吸收一切积极的艺术元素，丰富自己的创作。在阿依达的凯旋场景中，法国大歌剧对大场面的追求，以及瓦格纳歌剧对大编制管弦乐团的使用，都被精妙化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激昂的乐曲，感受凯旋的心情吧。
Thank you.
于《胜利与凯旋》，除了威尔第的《凯旋进行曲》和之前我们介绍过的老柴的《1812序曲》之外，还有一部是时常被忽略的作品，那就是贝多芬创作于1813年的《威灵顿的胜利》，也被称为是《战争交响曲》。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呢，就是拿破仑在1812年进攻俄国失败后的次年，又被英国名将威灵顿击败。贝多芬对于拿破仑情感是非常复杂的，他曾经把拿破仑视为颠覆旧秩序的伟大英雄，但当得知拿破仑称帝后，又陷入了失望和愤怒。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创作了《威灵顿的胜利》来描摹这个历史事件，同时呢，也将它献给了英国的摄政王腓特烈。在很多音乐学家看来，这部作品是贝多芬中期音乐创作中比较不成功的一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音乐中的情感表现过于外在了，对于枪炮的音效模仿更像是其后柏辽兹等作曲家的写作，而不是贝多芬那种非常深刻而有张力的表达。不过我们不能以某种刻板的印象来判定艺术家的创作，当然也正是经过了这些尝试，作曲家才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卓越的艺术表达范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作品的前半段对于战争场面的生动描绘和军鼓号角的充分使用吧。 在经历了高考之后，同学们即将迎来的就是大学岁月了。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没有在音乐学院读书的经历，却在1879年被德国著名的布雷斯劳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46岁的勃拉姆斯非常高兴，于是在第二年创作了一首学院庆典序曲，并且在1881年新年后亲自指挥首演。在这部作品中，勃拉姆斯一改自己严肃内敛的音乐表达习惯，化用了四首流行于德奥地区的学院歌曲。他本人也戏称这是学生宴席上快乐歌曲的集锦串烧。嘹亮的号角、昂扬的节奏，以及勃拉姆斯管弦乐作品中很少用到的大号、三角铁等乐器，释放出了青春的热情，至今仍然是欧洲学生乐团经常排演的音乐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在勃拉姆斯完成学院庆典序曲的同一年，他的好朋友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出了《南国玫瑰圆舞曲》，延续着施特劳斯的创作习惯，这首圆舞曲呢也是作曲家从自己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选取了多段好听的旋律组合而成的。施特劳斯呢也将这部圆舞曲提献给了意大利国王，显然这里的南国是指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风情，而南国玫瑰既是意大利的自然美景，同时也是美丽的南欧姑娘。这部作品的灵感呢，也诞生在小约翰施特劳斯前往意大利旅行演出的经历。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动人的乐曲，也期待着考生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夏天拥有愉快的毕业旅行，释放青春的活力，迎接人生新的篇章。好了，那么本期聆听古典就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下您的感受，也希望大家把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再一次对所有的高考同学们送上真诚的祝福，祝大家金榜题名，乘风破浪。我是微微，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